手铐，戴着手铐镣，他以为说这个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但是感谢主，慢慢慢慢的保罗沉淀下来，慢慢保罗就明白了，这个锁链是叫他和另外一个兵丁连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那他失去自由，他忽然想起来对方也失去自由，那现在他们轮流每天三班，大概一班八个钟头，他忽然才想起这根锁链乃是传福音的工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起头也许很纳闷，但是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就传起福音来了。那保罗的口是金口啊，那么讲了一半你还不能走的，你非听到底不可，一听可能要八个钟头。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说，这个传福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将来要开理发店，那么替人家理发一半跟他传福音，他跑也跑不掉。那你看见保罗就这样，保罗那一次传福音没有人跑得掉，那么一批去了又一批来，一批去了一批来，那弟兄姊妹有果效吗？很有果效。腓立比书最后说，凯撒一家的人问候你们安，那这些都是皇家的卫队，怎么宫殿里面会问你们安呢？你看见现在保罗知道说，他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就能够把福音送出去。那不光如此，他能够在皇帝的面前最后能够做见证，你看这是何等，这神给他一个何等的尊荣。在他来看，他觉得好像起头你看看一个人这样做就好像中风一样，尤其是保罗非常健康非常活泼的，现在你看他被监禁软禁在罗马，但是感谢主，虽然如此，保罗被监禁了，但是神的话更上一层楼。不光如此，而且现在保罗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喜乐，他在虽然没有喜乐的原因他能够喜乐，所以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，腓立比的教会都记得他当初怎么坐牢的，腓立比的教会都记得当初怎么有那个夜半歌声的，所以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喜乐，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有一个喜乐，不是因从环境来看不能喜乐，但他现在有了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听他祷告，他不是说我要欢欢喜喜到罗马吗？他起头也就不欢喜，现在呢他说你们要喜乐，所以主还是听了他的祷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听了他的祷告，主的的确确成了保罗，保罗所愿意的，主所也愿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有更高的道路，结果你看主是在他的层次里面听了保罗的祷告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保罗终于把福音送到了保罗，送到罗马，在监狱里面你能做什么呢？但是感谢主，福音还是传开了，然后他有机会被解到那个审判厅面前，大厅面前的时候，他有机会能站在皇帝的面前。所以你能想象到亚基巴王的那一幕的景象又能够重演在罗马，所以感谢主，最后你看见福音最后还是送到罗马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信息，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他是个破产，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他是完全是被剥夺禁忌的人，他就好像那只船一样，那只船好像完全毁了，但是虽然那只船毁了，弟兄姊妹，主借着保罗，主就能够把保罗把福音送到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想起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尼托生弟兄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写诗说，主啊，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，忠心的人一天少过一天，我眼睛有泪珠看不清你的脸面。他知道说神正在下手剥夺所有的一切，所以最后他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把剥夺的手留下来给我，你可以把所有都剥夺了，你把剥夺的手留下来给我。你弟兄的经历就好像保罗，为什么有船难？不错，保罗是蒙了拣选，蒙了保守，但更重要的，在这个船难的背后有一个讯息，那个讯息是什么？玉瓶一定要打碎， 到香膏才能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难怪他要寻道的时候，在这个什么，在帖撒不是在提摩太后书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。感谢主，他知道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，但是他用了什么字？他说交奠。什么叫做交奠？交奠就是酒祭。什么叫酒祭？当古时候祭司们把祭物献上的时候，最后献燔祭的时候，一定把一个葡萄酒要倒在上面，所以他就是那个葡萄酒。经过了一生三个阶段，你看葡萄终于成熟了，你看见吗？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，但是最后的十年，这个葡萄需要把它放在酒榨里面，他走了十字架阴影，在一十字架阴影底下走完他最后的路程。葡萄最后是撕碎了，有许多的手要来摘下，有许多的脚要来践踏。最后呢，你在那亚酒之上看见已经是粉碎了、撕碎了，但是那个酒呢，源源不断的能流到下面的亚酒池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在每一个人不管他有多穷，他们都有一杯的葡萄酒。但是当大家都得葡萄酒供应的时候，那个葡萄、那个枝子、那个干，仍旧在躺在冰天雪地，好像被人忘记了。但虽然如此，春天来了。你看葡萄又在开始供应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保罗走到最后的时候，不光是葡萄酒，不光亚成酒，最后呢，当他为主寻道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酒倒下来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倾倒的生命，倾倒的生命是根据破碎的生命，破碎的生命是根据成熟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清楚保罗的一生是怎么走的，现在我们看见教会为什么从诞生，然后经过成少年，最后达到成年，达到成熟。所以在监狱里面，保罗能够写信写给以弗所的教会，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到了最高峰了。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能把最高的意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还有给哥罗西的教会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就懂得了为什么神做的没有错，为什么神监禁他。如果那次神没有监禁他的话，整个的教会就变成了犹太教的一支。感谢神，因着那次的工作，现在主给他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你要说他在大马色路上不是看见了吗？不错，他是看见了，没有话，需要有的话把那些光把它定住，把它发表出来。保罗看见别人没有看见，保罗看你我没有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不光看见了，而需要有话。什么时候有话？他被监禁的时候，你看话就来了。现在他的光再加上他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叫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就知道说，教会不是犹太教，不是犹太教的一支。你不能够把犹太教那一家把它完全转借过来。犹太教是有圣殿，我们也有圣殿，犹太教有祭司，我们有祭司，那是犹太教。那个是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迟早一定要炸掉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保罗给我们看，就是只有基督的身体能够盛装元首的丰富，而这个身体是宇宙性的身体。你看看这个光是多么透亮。保罗所看见，你看这个时候教会成熟到一个地步，能够承受这个福分。感谢主，到了这个时候使徒行传就讲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教会最辉煌的历史。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，大概是公元62年63年，你知道主是主后30年主钉十字架升天的，所以大概是33年。我们的主走完了33年，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根据使徒行传，这个也是教会最辉煌的33年，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。感谢主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知道到了约翰的时候，约翰活得太久了。如果保罗好像见好就收一样，他那个时候到荣耀去，他应该非常的喜乐，他觉得值得。但是约翰活得太长了，约翰又活了33年，又活了30几年，他自己慢慢老了， 这是可以解释的，因为人一定要修坏，老一定会修，因为罪的缘故。但是教会不应该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应该是不老，应该是一人都越照越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就写了七封的书信，其中有一封是给以弗所的。不要忘记，这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三十几年以前已经达到丰满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了。但是很可惜，教会老化了。那教会老化怎么办呢？约翰有没有话说？主有没有借着约翰有没有话说？有。弟兄姊妹，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个启示录，主的话怎么说？主的话对以弗所教会，主的话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。这七个教会，士美拿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坠落，我们不知道他有多高，在这么多教会里面，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他曾经爬得有多高，现在你也知道他坠落的有多低。弟兄姊妹，教会还是维持下去，他们还知道谁是使徒不是使徒，还是劳碌，但是起初的爱已经失去了。所以主怎么说？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。当教会老化的时候要悔改，好像不信的朋友要悔改一样。什么叫做悔改？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什么叫做行起初所行的事？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。所以什么叫做悔改？如果今天教会要悔改的话，就是回到起初。那这次圣灵为什么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？不是光让我们明白一点知识，又多了一点圣经的知识，这里一条路要让我们走的。如果你觉得教会已经成熟了，感谢主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教会荒凉，如果你觉得今天教会老化了，有皱纹等类的病，那怎么除去皱纹呢？很清楚的是，主用水借着道叫除去，叫洁净他的教会，不光除去世界的玷污，也除去了你我的老化。你和世界走太近了，教会一定玷污；你和自己走太近了，教会一定老化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现在我们如果今天来读使徒行传，那么圣灵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？信息是很清楚的。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？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要悔改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结束在这里。我们相信说，主把使徒行传这些话赐给我们，不是光为着满足我们的求知欲，更是叫我们能走在这条道路上。我们何等愿意因着这一次的聚会，有许多人听见这些话，而且愿意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，在这些年间让主复兴他自己的教会，在这些年间让神兴起他的作为。但愿我们都是为着这些来祷告。我想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但愿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我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来听你的话，但你却准备好要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没有准备好蒙恩，你却准备好施恩给我们。主啊，但愿这些话能够起来做工，但是这些话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常常反复思想这些话。主啊，愿你兴盛，愿我们衰微。主啊，但愿因着你在教会中继续不断的工作，教会你既然为教会舍己，主啊，你就把教会带到长成的地步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你为要洗净你的教会，要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我们今天看见借着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当初教会辉煌的历史，我们知道说教会是有盼望的，我们知道说教会曾经辉煌过的，教会曾经成熟过的。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相信教会是有明天的，因为是你把明天赏给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
阿门。